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欧洲议员联名致信中国最高检察院，敦促起诉江泽民。146000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河北3500人要求清查江泽民活摘罪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欧洲议员联名致信中国最高检察院，敦促起诉江泽民。三名欧洲议员近日联名致信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敦促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2015年7月20日，欧洲议会议员科尼利亚·恩斯特博士、克劳斯·布赫纳教授和麦赫雅·顾勒嫩女士联名致信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敦促他和中共当局立即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系统性国家性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公开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此外，他们还将联署信寄给了中共驻欧盟使团大使杨艳仪和中共驻德国大使史明德。恩斯特议员来自德国的左派党，是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司法与内政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布赫纳教授是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他们两人在中共全面系统迫害法轮功16年之时发起了该项联署，并得到了来自芬兰的顾勒嫩议员的支持。他们敦促中国当局依照中国国内法律和国际刑事法，以大量的由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个人发起的刑事控告状为依据，立即公开刑事起诉江泽民。他们援引位于华盛顿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法律基金会的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还将其与联署信一起寄发给了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欧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等国际机构。这三位欧洲议员在联署信中强烈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和国家性系统性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指出这是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威胁着世界和平、安全和福祉。他们还强烈批评了中共自99年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以来，一直企图通过外交、政治、经济等手段将迫害延伸到海外。此外，他们还严厉谴责了中共使用100多种不同的残忍酷刑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尤其谴责了中共对女性法轮功学员进行性酷刑和折磨的野蛮行径。同时，议员们也表示关注所有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孤的命运。议员们尤其关注在大陆的高志胜律师和王宇律师的生命安危。这两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并公开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呼吁。议员们指出，中共非法吊销了大陆维权律师的律师执照，并强行关闭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还严重侵害了其家人和同事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此前，布赫纳议员在其标题为强烈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对中国知名维权律师王宇的人权迫害的特别声明中还表示，这些律师为在中国国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所做出的努力非常的了不起。为此，他在声明中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王宇律师，并追究公安部门的法律责任。三位议员通过联署敦促中国当局接受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并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的规定，不拖延无例外地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让对法轮功学员犯下滔天罪行的江泽民受到司法审判。他们还援引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的序言部分，强调各国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强调这一国际罪行包括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此来呼吁国际社会为法办江泽民而付出努力。146000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到本周8月13日为止，已超过146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起诉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 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追查，政协之较量在中国大陆深入展开。部分从七月初起被中共国安局组织在北京航站中心的溯江状邮件开始被转至最高检察机关得到签收。据民汇网部分统计，上周共有8072份溯江状得到邮局妥投回复或最高检察院、法院签收信息，其中有2396份是之前被滞留在北京一周到一个月的信件。溯江状总量及签收情况，从5月底到8月13日，民汇网已收到总数146783名、122417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8月7日至8月13日一周内，超过12397人、10820案例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等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来自海外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48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检察机构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或自诉状。根据邮局妥投回复和高检高法签收信息判断，目前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中纪委已收到67452份、82662人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占民汇网统计控告状总和的 55%。 政协较量，自溯江大潮兴起之际，邪恶势力惶恐不安。6月17日，中共防范办610非法组织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所谓高度重视，严厉打击。但是在法轮功真相深入人心的今天，这招已经不灵了。8月14日上午，辽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刘月接到当地派出所警察打来的电话，问是否写起诉书了。刘月回答，是，你知道江泽民给我家带来多大的伤害吗？你看了我的起诉书吗？警察表示，起诉书就在自己手里，只是核实一下，并坦白说，其实我挺佩服你们的，我打了这么多电话，没有一个不承认的。在中共迫害政策仍在惯性执行中的今天，警察们敬佩法轮功学员们真名实姓起诉江泽民的勇气。近日，辽宁沈阳铁西区警察陆续找法轮功学员到派出所询问溯江一事，警察表示他们也不愿干，是国宝布置下来的。有位警察趁屋里没人，告诉当事法轮功学员自己愿意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尽管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持续，但参与迫害的部门人员已毫无底气，用他们的话叫做别站错队。抓江大讨论在中国大陆民间展开，江泽民罪恶累累，自身难保，几乎全国人都懂。河北3500人要求清查江泽民活摘罪行。民汇网通信员河北报道，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1月到7月底，河北张家口市近郊与周边县3500多普通百姓签名要求彻底清查中共周永康、薄熙来、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将江泽民这个幕后操纵活摘器官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看着征签表上的内容和图片，有人气愤地说，这是谁干的？咱们找他去，谁让他这样干的？有人看着活摘器官的罪行图片表说，江泽民真是够坏够狠的，江泽民真是坏透了。一位70岁左右的农民气愤地说，江泽民真不是个正经东西，坏透了，害死那么多人。一个老乡说，江泽民上台就没干好事，太坏太不像话了，为了伸张正义，我签名。他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并按上了红手印。一厨师说，江泽民太没人性，他早就该遭恶报了，他祸国殃民，坏透了。一位30多岁的青年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修真善人哪儿错了？共产党太邪恶了，迫害好人，干着连猪狗都不如的坏事，活摘器官，法西斯都没干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他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摁了红手印。在张家口周边县的附近村里，有4-5个人围上来， 看到真相后，纷纷说，江泽民祸国殃民，迫害好人，我们要站在正义一边。随后都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了名，摁上自己的手印。之后在集市上，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大姐看了反活摘图片表说，没想到还有这样残忍的事，看江泽民那心坏的，江泽民绝对没有好下场。随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哥，他看了反活摘图片后，气愤地说，江泽民真没人性，杀人害命，罪大恶极，老天爷不会放过他，并签名按了红手印。还有一位近七十岁的老人，仔细看了反活摘图片，气愤地说，江泽民是祸国殃民的暴君，没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一点好处，这个江大魔头一点也不得人心，坏事干绝，天理难容。在一个山村，一村民看到征签表上的内容和图片，气愤地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操纵干的？江泽民这个挨天杀的，肯定会下地狱的。一个老乡说，江泽民太坏了，太没人性了，早晚得审判他，这个名我一定签，为咱老百姓伸张正义。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民说，共产党太邪恶了，连最低的做人的底线都没了，活摘器官连猪狗都不如，共产党的罪恶真是登峰造极，罪不可赦，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干着最邪恶的事，真是天理不容。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人定不能胜天，作者舒醒。8月9日，想必多数中国人都看到了有关台湾台风刮走人定胜天石碑的这则新闻，石碑上的内容与石碑的命运形成了截然的对比。有部分网友热议，这一现象是对石碑上狂妄口号的一个极大讽刺，同时也给了人类那种渺小自大的观念一记响亮的耳光。有趣的是，2013年部分民众在人定胜天石碑的碑座上书写，人不应醒天，人应顺天。苏迪勒台风以及神秘巨浪过后，人定胜天石碑被卷走了，而写着人不应醒天，人应顺天的碑座居然完好无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西方的哲学与科学中也求证了人类文明要得以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此，无论是东方文化中的中和，还是西方文化中的平衡，都是教导人们要与自然、与社会、与其他生物和谐共处。人定胜天这种观念，却是要破坏人与世界的这种和谐。所谓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本身，就是对自然的破坏。这种观念背后反映的是人性中的邪恶与自私，为达到目的、满足私欲，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带来伤害。而这种观念的产生是由无神论、进化论这些伪科学的灌输而导致的。人不再相信神的存在，缺失了那份对神、对天的敬畏之心，就开始肆意妄为，因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人天真的以为自己是猴子进化来的，是所谓的最高等级生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便开始了以发展为借口的掠夺，为发展工业不惜毁坏自然，为满足食欲不惜屠杀生灵，于是招来了雾霾、非典等恶果，殃及了更多无辜的人。庄子曾言，以无后入有间，游刃有余，说到了一个人要遵循自然规律的道理。他还讲过，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提倡的是一种人对世界要尊重而非破坏的世界观，而人定胜天却恰好是与此相悖的。这种把人凌驾于万物之上，将人与自然规律相对立的邪说，是真正的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最终违反天道，触怒神灵。如果追查中华语言历史，会发现人定胜天这类词语在中国近代才广为使用，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与天斗、与地斗、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变异文化，以及小丑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仪式上更是将这种邪恶的狂妄发挥到极致。一个台风苏迪罗就证明了人定胜天的愚昧可笑，现今全球起诉江泽民的天象也印证了天道威严的所在。事实证明，人定不能胜天，所以人还是需顺天意而行，选择善良，并对神灵保持敬畏，自然会得到神佛的庇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女婿变了，大陆大法弟子。我女婿是协党党员，当过几年兵。2000年我们老两口上北京上访时，他受过牵连，摩托车被恶警抢去，被勒索1000元才赎回。他还被镇政府人员叫去恐吓，加上听信协党喉舌的污蔑宣传，所以我们劝他三退时，他连听都不听，觉得好就在家练，何必出门叫人家退这退那的。老伴因讲真相被拘留，他连问都不问，反而说这不是飞蛾扑火自找苦吃吗？但是我们一直不放弃给他讲大法真相。2006年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我们老两口商量，趁给女儿送月子时把鞋档给他退了。我在一旁发正念，老伴儿把女婿叫到人少的地方，语重心长地说，你现在儿女双全了，日子过得也算挺红火，你这个党员还是退了吧，天灭邪党是必然的，你是他的一份子，你不为自己着想，你还得为你的儿女着想，为你全家着想啊。女婿连声说，行，我退。从此以后，我们再给他讲真相，送护身符，他也慢慢接受了。2014年夏季的一天，女儿女婿又到我家来，女婿一进门就大声说，爹，法轮功太神了，我今天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正奇怪女婿的态度怎么变了，就听他说，前几天我上海南出车，半路上和一辆车会车时，我的车晃了一下，我和同行的司机下车一看，哎呀，坏了，车身歪了，这6-7米高16米长的车身要是真的歪倒了怎么个装法呢？又是在路的当中，老停这儿也不行啊。我一下子想起你们教我的话，于是连喊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救救我。为了不妨碍别的车通行，我把车慢慢往路边移动，约移动7-8米后停住了，就听另一司机在车下大喊，快下来看看吧。我跳下车一看，神了神了，这车身不歪了，上面的箱子一个挨一个排得整整齐齐，比原来装的还整齐呢。女婿说，当时我真想给你们师傅磕3个响头，我太感谢李大师了，现在我每天出车都是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都是平平安安的。交警查车时，我的车在前面，他们就查后面的，我的车在后面，他们就查前面的，好像躲着我似的，就是稍微超重也没罚过我。女婿又说，再说我女儿今年17岁了，你们老人家从没用过我们一天，意思是我们这些年没生过病，没住过医院，从来没麻烦过他们，不像我家老人经常生病，今天爸住院，明天妈住院，我们就是出钱还出不起工呢。女婿还说，有一次开车的小伙子们在酒席桌上闲谈，有个人说法轮功如何如何，我严肃地说，你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吗？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这几年我是亲眼目睹的，我家他姥姥就学法轮功，你不知道那里情况就别瞎说，那人哑口无言了。我说，难怪我们师父处处保护你呢，你还是为我们法轮功说公道话呀。在场的人全都笑了，女婿真的变了。
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关铁窗。据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近年来中共许多不同级别的官员被查处，其表面上的原因或是权力斗争，或是生活作风，或是贪污腐败，不一而足。但是如果将这些人在迫害法轮功期间的所作所为翻开，就不难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在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的积极参与者。古语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他们长期积极参与迫害善良，时候一到，恶报随之而来。在过去十几年中，这些人对他们管辖区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致死、非法判刑、劳教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下面列举几个实例为证。一、河北保定市政协主席崔启慧遭恶报自残又双规。崔启慧，男，保定市政协主席，原高碧店市委书记，曾任安新县长。此人心毒手黑，善用权术，人称崔嘎子。2000年12月，崔启慧在高碧店市公安人员大会上大肆鼓动，你们不打断法轮功人员的一条腿，就不是好警察。在他的支持纵容下，以赵克军为首的下级官员积极表现，疯狂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成为保定周边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恶有恶报，此前崔启慧听闻自己因贪污受贿等罪名被调查，惊恐之下伪装交通事故自残，企图逃脱制裁，结果腿被撞断，膝盖骨被撞碎，却最终被双规。二、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宜昌市前副市长王洪强遭恶报被免职。2014年4月，受前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前宜昌市市长贪腐案牵扯，宜昌市副市长郑兴华、前任副市长王洪强受中纪委调查落马，郭有明被指收受 1.5 亿好处费，王洪强被指利用公职为他人谋私利，收受巨额贿赂，被湖北省中纪委开除党籍，免除公职。尽管郭有明、王洪强因贪腐落马，但是翻开他们的历史，他们都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郭有明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叫嚣打击迫害法轮功，王洪强主管宜昌市科协的时候，打着崇尚科学的名义在全市悬挂污蔑法轮功的图片，并播放电影电视诋毁法轮功，在三峡大学毒害单纯涉世未深的学生。王洪强、郭有明的所作所为不仅迫害了重德行善的法轮功学员，而且给一方众生带来毁灭的灾难，他们的落马就是善恶有报的必然。三、原湖北省浠水县委书记龙福清遭恶报现铁窗。2015年2月28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通报，黄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龙福清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1999年至2003年，龙福清在浠水任县委一把手，积极配合邪恶之首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上百人被非法关押，十多人被非法判刑劳教，遭酷刑虐待。2000年11月，浠水大街小巷到处是题目为江泽民有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的大法真相传单，恶人惊恐万状。龙福清紧急召开县委会议，在会上又吼又叫，责骂公安局长，下令要公安在几天之内破案。一时间浠水阴云密布，县城的每个复印店都受到了威胁盘查和骚扰。浠水车站陆游纸公司复印店被封门，店主被绑架，浠水大法弟子李正文被迫流离失所。如今龙福清遭恶报，不仅自己身陷铁窗，妻子儿子也被纪委带走调查，迫害大法天理不容，前车之鉴，希望众生警醒。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